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读提摩太前书哈，大家翻到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我们之前我们是读到第十三节哈，十三节前面讲到说，一个教会里面监督跟执事啊，应该有什么样的条件啊，有什么样的条件？那这些条件不是只应用在监督跟执事的身上。也是适用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上次有讨论过这一部分啊。好，那我们今天要从第14节开始读起。保罗说，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啊。要去到哪里啦？要去到以弗所啊，因为那时候这个收信人提摩太啊，在以弗所教会，在那边照顾着那个教会啊。好，那这个保罗呢，那个时候可能是在马其顿，在希腊的北边啊，在那边写的这封信告诉提摩太，他在这个教会里面的一些事情应该要怎么处理啊。好，十五节他说，倘若我单言日久啊，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啊。给大家看一下 PowerPoint 啊。好，他说啊，他说这个神的家啊，神的家是什么呢啊？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啊，永生神的教会啊。这个永生神其实啊，原文里面没有这个永这个字啊，原文啊，原文就是这个是什么，叫做 The Church of the Living God， 就是什么活神的教会啊，是活神的教会，就是说这个神是活的神，他在教会里面行走呢，不是只是一个理论，不是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不是，他在我们当中是又真又活的，所以这个是活神的教会，神在这个教会当中，这个教会就活起来了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活神的教会，然后呢，同时它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啊。好，我们记不记得他这边用形容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那我们以前在读那个以弗所书的时候啊，也有提到教会。那时候教会啊被形容成什么，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啊。在以弗所书啊，以弗所书这卷书里面特别提到教会啊，那讲到教会的各方面啊有哪些方面呢啊，他有讲到教会呢是基督的身体啊，基督是头，教会是身体。然后呢，这个教会是一个新造的一个团体的一个人啊，他是一个人，但是呢他是里面是由所有的基督徒所组成的啊，是一个新造啊，是一个新造。然后同时呢，它是神的家，教会是神的家啊，同时是神的居所，神住在教会里面。然后呢，教会是基督的奥秘啊，它是一个奥秘啊。那同时它是基督的心腹啊。那最后呢，他讲到他教会是基督的精兵啊。OK， 这个是在以弗所书里面呢提到教会的各方面啊。但是在这里呢，他讲到说，哎，又有一个新的一个观念，就是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啊。什么叫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啊？这个，这个左边下面这边看到一个房子，对不对啊？那是当时的那个房子啊。好，那这个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柱石就旁边这个啊，这根柱子啊。那下面是根基啊。好，所以这个真理呢，是被这个柱石和根基呢支持的，支撑着的啊。好，所以这个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意思就是说啊，教会是维持真理，是扶持真理，还有显明真理的团体啊。本来我们在想说，真理应该是教会的柱石跟根基啊，怎么会是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呢？这有没有讲相反的啊？没有。他讲到说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呢，特别是讲到说这个真理呢是借着教会呢才能够彰显出来的啊，那真理是借着教会呢来捍卫的，来维持的啊。 OK， 好，所以这个真理是什么呢真理很简单，真理就是第一个方面讲到是神的话啊，神的道啊，神的道就是真理，对不对啊？那第二个呢基督他自己说他是真理，他是道路真理生命啊，所以基督就也是真理啊，那其实神的道就是基督啦，基督就是神的道啊，基督是神的道的这个彰显啊，活生生的彰显 好，那讲这些是接下来是要说明什么呢？我们可以这样讲了啊，这个教会是彰显这个真理的，彰显基督的，可以这么说哈。圣经就像是一个蓝图，是一个蓝图。那我们现在要知道说，这个蓝图所盖出来的这个房子啊，什么样子啊？我们读圣经，我们会看到那个蓝图，但是呢，还是觉得很抽象，因为你看到那个蓝图跟那个看到实体啊，那个差别还是很大啊。那基督是什么呢？基督就是那个样本啊，一个最完美的一个样本。我们现在要照这个蓝图盖个房子，那现在什么样子？三度空间我们会想不出来。基督来了，他就把这个样本就展示给我们看了。哦，原来这个神所要做的就是这个啊。那教会是什么呢？教会就是最后的那个成品。我们说是根据这个蓝图，然后呢做成像基督的这个样子啊。但是呢，我们今天就是做成各大大小小各样的成品。所以基督徒啊，叫做我们又叫做什么小基督啊？基督徒就是小基督的意思。我们是按着这个样本啊，这个做成的啊。好，所以今天啊，人家说什么是真理啊？那个主耶稣要钉十字架之前啊。那个比拉多问了一句，那个巡抚比拉多问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他说：“什么是真理啊？什么是真理？因为主耶稣说我是为真理而来的啊。”那个比拉多就问说：“什么是真理啊？”人不知道什么是真理啊，圣经就把这个真理向我们展现出来了。但是呢，更要紧的是，基督是这个最完美的一个样本。但是今天教会呢？也要把这个圣经里面所写的这些真理呢，活给人看，活给人看，所以人看到教会就知道说这个基督是怎么一回事啊，圣经里面神的话是怎么一回事啊，所以主耶稣说啊，你们若是彼此相爱，人就从你们身上就知道说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教会呢是要维持真理，要扶持真理，要显明真理的这个团体，所以我们。的这个使命啊，使命是非常的重大哦，所以保罗写到这个地方啊，他讲到说，教会真的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个神的话只有借着教会来维系，教会如果软弱，神的话就被埋没了；教会如果刚强，神的话就彰显出来了。基督徒如果刚强，人就从我们身上看见我们里面的基督。如果我们软弱，我们跟世上的人没有两样的话，人在我们身上看不出基督，那基督这个真理就被埋没了。所以，我们身为神的教会，有这样的一个使命这个诗篇有一段话怎么说啊？是48篇。
你们当周游锡安，四围旋绕，数点城楼，细看它的外果，查看它的宫殿，为要传说到后代。
OK，这个什么叫锡安呢？锡安就是在以前的那个耶路撒冷，对不对啊？耶路撒冷就是锡安。那它在旧约里面有一个预表的意思，什么叫预表啊？它就代表什么？代表新约里面的哪个啊？锡安，
神的住处，对。
神的住处就是讲到教会了啊。锡安，旧约的锡安其实预表新约的教会啊。那他说啊，那时候大卫写这个诗，这个是大卫，这不是不晓得是不是大卫，我忘了啊。那他就说啊，你们就当周游锡安啊，在这座锡安城市周围看啊看啊，四围旋绕。然后呢，哎呀，数点它这座城里面啊，有多少个城楼啊？看看它的这个外国那个外面的城墙啦，还有看看它的宫殿啦，看这些什么哦，看它们有多么的荣美啊。然后为了要传说到后代所以当年他们是讲到这个锡安城啊，这座耶路撒冷城的荣美啊，荣耀。但是今天呢，就讲到说教会啊，教会呢也是要让人来看的，来看说这个教会有多么的荣耀。当人看到这个教会的时候，他们就认识神了。
诗篇48篇是可拉后裔的诗歌。
哦，可拉后裔啊，OK，
哎，
好，以前啊那个我的岳母我没见过了，因为那时候我们结婚的时候他已经过世了啊，但是他以前信主之后啊。他就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感受，他就说啊，你每次去教会呢，就是闭着眼睛进去，然后呢，闭着眼睛出来啊。那进到教会里面去呢， 啊，为什么闭着眼睛进去啊？你不要看人啊，不要看这个人，不要看那个人，你只要进去之后就要看神就好了啊。然后呢，出来的时候也不要这个看这个人看那个人，就出来就是你过你的生活。他的意思就是说啊，教会里面呢有很多这个是是非非啦，很多这个啊罪人啦、软弱啦。那你看了之后呢，你就会心里头就会有疙瘩啊，然后就会想说，哎，怎么会这样子？怎么会那样子？他说啊，他这个人生阅历比较丰富啦，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他看了很多了啊，所以他就学到一个功课，他就说你只要看神就好啦，不要看人。但是呢，圣经里面他是说啊，我们要怎么样？要细看，细看，要数点层楼，细看他的外锅。就是教会啊，也要来仔细的观察的。教会是要让人来看的，来展示什么？展示基督的，
基督，
哎，展示教会是要展览基督的，让人家在这个教会里面要摸到基督的。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健康教会的光景，这是一个正常的教会应该是这样子的。啊，如果说这个教会，哎呀，你不要看我了，你看我就，你去看神，不要看我，这样这个教会就不健康啊，这是一个不正常的样子。正常的教会应该是让人可以来在我们当中看到基督、摸到基督的啊。保罗在这边就说了，因为教会是什么？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啊。好，那接下来他就继续讲啊，这个真理啊，真理的内容是什么呢？他接下来突然就冒了一句话啊，16节啊。他说大哉啊，敬虔的奥秘啊，什么叫大哉敬虔的奥秘？意思就是说了，他现在讲了一个就基督徒与众不同的原因在哪里啊，这是一个奥秘啊。这个敬虔啊，是就是基督徒是的生活是一个敬虔的生活啊，是跟这个世界上的人不一样的啊。那为什么会基督徒能够这样子的敬虔过活呢？啊，这个奥秘在哪里呢？啊，无人不以为然，就是什么呢？神在肉身显现啊，然后呢，被圣灵称义。神在肉身显现是讲到我们的啊主耶稣啊，基督他是道成肉身啊，他本来是神，但是他在肉身显现了。那后来呢，被圣灵称义啊？什么叫被圣灵称义呢？因为主耶稣说啊，他走了之后了，圣灵要来啊，圣灵来了之后呢，要叫世人呢。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那个他说为义啊，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啊，你们就不再见我啊。这个就是讲到主耶，圣灵来了呢，就是要为主耶稣做见证啊。然后呢，称主耶稣为义啊，因为主耶稣他到父那里去，就是主耶稣后来得荣升天了啊，这个叫做被圣灵称义。然后呢，被天使看见。天使看见，或者也可以翻成说被使者看见，所以有人认为说这个天使呢，或者应该是讲到的是使者，就是使徒了，被这些主的这些门徒们看见，他在肉身显现之后，后来被圣灵称义，然后被这些使徒们看，他死里复活之后被他们看见，然后就被传于外邦，然后被世人信服，最后呢被接在荣耀里。 OK， 这讲到主耶稣，讲到主耶稣。那好，主耶稣在这个肉身显现之后，他一连串的这个在这个世界上的过程就写在这段话里面。保罗说啊，这是一个奥秘，就是因为这个奥秘呢，我们今天可以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啊。好，他这边讲到说啊，大哉敬虔的奥秘啊。敬虔这个字啊，叫做英文叫 godliness 啊， godliness
像神，
像神这个字啊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在提摩太前书啊出现好多次啊，好多次。第一次出现是在前面啊第二章啊一到二节那个地方呢，保罗那时候劝提摩太啊要为万人代求啊，然后呢也要为君王代求啊。他说为什么呢？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啊，就第一次提到说敬虔啊。好，那我们要敬虔啊。我如果不讲说什么叫敬虔，大家知道什么叫敬虔吗？什么叫敬虔啊？还有敬虔的人有什么特征？好，谁回答一下什么叫敬虔？
敬畏虔诚。
敬畏虔诚。很好很好，你是突破 point， 好 ,OK, 对，很好。那他有什么特征呢？他一个我们好有做几个，好，我们这样说了。一个敬畏神的人会怎么样？一个虔诚的人会怎么样？ 啊，我这个大家可以这样想了啊，敬畏神的人就是言行言语行为会端正圣洁，对不对啊？
嗯，
不讲脏话了啊，然后不讲这些这个批评论断的话了啊，然后呢都遵守神的命令啊，我们说这个人很敬虔啊，还有呢这个人凡事信靠神啊，敬畏神啊，啊还有呢关怀人啊，啊还有帮助人啊，那这个人好敬虔啊，我们会说这个人很敬虔啊。那刚说敬畏还有虔诚，对不对？这个人很虔诚，怎么样说一个人很虔诚呢？啊，虔诚那就表示说这个人常常祷告啦，哦，读经啦，唱诗啦，聚会啦，传福音啦。哎，一个人如果这样的话，你说，哎，这个人信耶稣信得很虔诚，对不对？哈，好，所以说这些特点加在一起，是不是就是一个敬虔的人呢？啊，啊，所以这个字啊，敬虔这个字呢，只出现在保罗的这个教牧书信里面啊。什么叫教牧书信呢？就是这三本。提字书啊，提前、提后，还有提多啊，然后呢，还有这个彼得后书啊，彼得后书，这几本书里面都有提到敬虔啊啊，有一本这个原文字典啊，叫做 Vines 原文字典，他说敬虔啊，就是一种就是虔诚啊，但是呢，他是说是以向着神的态度做神所喜悦的事情啊，好了，这个到底什么？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啊，我。把它想一想啊，他第一个向着神的态度就是说我们是连于神啊，我们跟神相连，然后呢来做神所喜悦的事情啊，做神喜悦的事情之后就是来彰显神啊，好，所以我们跟神相连然后来彰显神，这叫做敬虔啊。那换一句话说就是怎么样啊，我们就是活在神的面前啊，凡事呢是为神而做，另一方面呢我们是住在主的里面呢跟神一起做。好，跟谁一起做，这个叫做敬虔。所以不是光是一个人，哎呀，很有善心做好事的问题，还是讲特别讲到说你跟神之间的那个关系。好，你这个做这个好事，不是坐在人的面前，乃是坐在神的面前，是一个向着神的态度，然后所做的事情呢，是神所喜悦的。好，所以这两个方面要加在一起啊。
嗯。
那另外有一个叫做 Amplified Bible 啊，我觉得它的解释也很好，跟上面的不太一样。他说 Amplified Bible， 他是说他把他这个 Godliness， 他是这样解释，他说 The loving fear of God and being Christ-like， 好，好，这个怎么解释？这个就也解释一下，翻译一下这段怎么说啊？
嗯，对神带着爱的敬畏，
哎，带着爱的敬畏，哎，还有呢？
而且呢，像基督活出来。
像基督，所以他
就像基督。
所以这边有讲到说像基督啊，还有一个对神有一个爱的敬畏啊。所以刚才讲到那个，所以讲到说什么敬畏
敬畏虔诚，
虔诚对哈，敬畏讲到头一个部分了哈。虔诚呢啊，虔诚也是
刚才讲了，
哎，
前面前把我报复习一下。
啊，没关系，没这个讲到说，我现在就
Christ-like
讲到像基督哈。还有另外第三个啊，有本圣经叫做恢复本圣经啊，他的注解我觉得哎很好，他说怎么说啊，他说这个敬虔的意思就是基督从我们身上活出来，成为神在肉身的彰显。刚才不是说那个他说大灾敬虔的奥秘啊，第一个是什么？神在
肉身显现，
那讲到基督啊，但是呢今天在教会呢，教会也是一样，神在教会，像我们这些肉我们这些属肉体的人身上，我们这些血肉之体的这些人身上啊，显出来基督在我们身上活出来，这个就叫做敬虔啊。所以啊，到最后结论是什么啊？敬虔就是像神啊， Godliness 啊， Godly 就是像神啊， Godliness 就是像神的意思啊。所以它一方面有虔诚的意思，另外一方面有像神的意思啊，这叫做虔诚啊。好，那我们现在先回过来看这边啊。好，所以这个第16节他说啊，这个就是这个敬虔的奥秘啊，敬虔的奥秘就是我们这个人啊，我们这个人本来是跟这个世界上的人没有什么两样的，后来我们信了主之后啊，我们这个人就开始改变了，开始改变，改变什么？改变开始像神啊，开始像，因为我里面有新的生命开始要活出来了。那活出来呢的奥秘，这里面的秘诀在哪里呢？是因为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主耶稣来到这个地上，之后 然后他就被接升天，赐下圣灵到我们的里面来，使我们可以活出一个像神的生活，这是一个奥秘啊。好，我们现在继续来看这个第四章啊。第四章第一节啊，圣灵明说啊，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啊。好，这个是后来的时候会有人，就是本来是就是从他们当中了，本来是已经信主了，是基督徒了，但后来呢却离弃了这个真道，为什么呢？被引诱了。被什么引诱呢？被一个，第一个是邪灵啊，引诱人的邪灵。第二个呢是叫做鬼魔，鬼魔叫 demon 啊，就是乌鬼啊。这个邪灵跟乌鬼还不太一样，这个不同的等级的这种这个魔鬼，黑暗的权势。对，他们用一些这个引诱人的一些道理啊，来把这些神的儿女呢掳走了。那这当中还有什么说谎之人的假冒啊？英文是讲的就是那些假冒为善的说谎者啊，假冒为善的说谎者，他们把这个道理呢就传扬出来。那这些人他们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啊，良心已经失去感觉了，因为常常被那个热铁啊这边烙啊，失去感觉了，所以他们就教导一些不对的道理。什么道理呢？第三节，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啊，或做又叫人戒婚啊，就是神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的啊。好，我们看这个 PowerPoint 啊，他们这个教导就是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了啊。我们那时候曾经跟弟兄姊妹们分享过啊，哎，基督教到底是宗教呢还是关系啊？是 religion 呢还是 relation 啊？哎，大家应该都知道啊，是哪一个？
Relation
是讲到说我们跟神之间的一个关系，我们今天信主了，我们今天是跟神建立的一个关系啊，是父子的关系啊，是一个很亲密的一个关系，而不是在这边啊从事一个宗教啊，不是一个宗教活动，我借着做什么事情然后呢来讨神的喜欢，不是，我们是就是因着爱的缘故跟神发展这个关系的。好，那另外这个宗教呢，它底下就是律法，关系的底下就是恩典啊。宗教就是借着一些律法，就是借着一些规条啊，我守这些规条，我就是合格了。但是关系呢，是建立在恩典上面啊。我跟神是一个父子的关系，他把他所有一切的美善呢，无条件的给我，就是恩典啊。好，那今天这些教导不对的教导讲到什么？禁止嫁娶了。禁戒食物了，禁止嫁娶是什么？就是你不要结婚啊，像
不准结婚，
不准结婚啊，就是你知道哪一个宗教的这个什么那个传道人不能结婚吗？
天主教
就禁止嫁娶啊，禁止嫁娶，所以这个是这里面所说的。还有呢，禁戒食物，禁戒食物是有的人是禁止吃啊，不能吃猪肉啊，或者说是不能吃荤的啊。在这上面守这些规条，为了要讨神的喜悦。但是在那个希伯来书啊，曾经有讲过这么一段话啊，我说啊，
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因为人心靠恩的坚固才是好的，并不是靠饮食。那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着益处。
好，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神面前，不是因为我守了什么规条啊，
饮食的规条啦，
还这个什么不结婚、禁止嫁娶这些这些都是次要，都是这些
枝微末节的事情，
对，但是呢，你没有抓到那个真正的核心是什么？真正的核心是来到神面前，跟他有一个爱的关系啊，这个是最要紧的啊，最要紧的。那个他说啊，第三节到后半他就说了，他这些是神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的。第四节，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第五节，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 都因为神的道跟人的祈求。英文是说because it is consecrated by the word of God and the prayer. 借着神的话还有呢借着祷告呢这些食物都洁净了都干净了。那神的话是什么什么呢神的话就是那时候神曾经对彼得说了一句话齁大家看这个 PowerPoint 的上面就这个是使徒行传第十章齁11到12节的彼得所看到的一个异象他看到有一块大布齁从天上垂下来里面有各样的走兽齁
而且都是不洁的。
对是不是都不洁不咬反正是有各式各样的走兽齁那肯定就里面有很多是不洁的齁那神就有个声音就对彼得说啊彼得起来宰了吃齁宰了吃。彼得说哎呀神啊不行啊这怎么可以齁、哦、这些是不洁的齁、哦、那我这些不洁的东西啊我从来没有进过我的口啊齁、哦、就神说一句话他说什么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齁、哦、神所洁净的你不可以当作俗物。那所以彼得还是愣在那个地方后来那个布就收上去了后来又降下来然后呢这些话神又说一次齁、哦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好彼得又同样说哎呀这不行啊不行啊神又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以当作俗物这样子连续三次啊。
那个彼得为什么会从小就知道哪些是洁净的哪些是不洁净的那这个洁净不洁净的根据是在利未记十一章啊是在利未记十一章。
啊 ,anyway, 就是犹太人他们不吃一些东西那是神当初规定的啊、像猪肉那些都不吃的啦那这里头还有什么哦狮子啦马啦熊啦这些豹子啦猴子啦这些还有老鹰啊这些都是不洁的啊不可以吃啊不可以吃。但是现在呢神改了他说神现在把这些东西都洁净了。神已经把它洁净的话你就不能再把它当作是俗物、哦、
对
就是不圣洁的不可以、哦、所以那时候三次向彼得显现之后彼得后来才脑筋才转过来、哦、所以他说啊，现在呢神说这一切的都洁净了所以我们都可以吃了所以神说过的这些话、哦、所以我们现在凡是我面前都可以吃然后呢还有借着什么祈祷借着人的祈求就成为圣洁了所以每次我们就谢饭主啊谢谢你洁净这些食物让我们吃的都身体刚强、哦、所以神一方面神洁净了一方面借着祷告其实也都洁净了所以我们就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来吃就好了、哦、好但是呢这个有人就把这些吃的东西搞得很大、哦、但是保罗就劝勉提摩太说你要把这些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要分清楚不要在那些枝微末节的事情上头、哦在那边汲汲营营你真的要抓住抓大放小、哦、他说你第六节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才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有一段话在耶利米书啊十五章十九节这么说、哦、耶和华如此说你若归回我就将你再带来这个是耶和华对先知耶利米说的、哦你若归回或者说你若 repent 你若 转回我就将你再带来使你站在我面前你若将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出来你就可以当作我的口他们必归向你你却不可归向他们、
嗯、
这里讲到说一个人怎么样可以当作神的出口、哦、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要把宝贵的跟下贱的分别出来
对
在神的眼中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什么是宝贵的是什么是下贱的我们要分清楚我们要分清楚之后我们就可以做神的出口他说他们必归向你你却不可归向他们其实啊那时候神就兴起那些人做祭司啊、哦、这个利未人是做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利未人是做祭司的啊做祭司的这个支派啊、哦、那祭司有一个工作就是要什么要分别什么是圣的什么是俗的啊、哦啊，什么东西是圣洁的，什么东西是世俗的，他要把这些东西分开来、哦、搞清楚，要教导老百姓。那这个耶利米先知呢，神也是嘱咐他要把宝贵的跟下贱的分别出来。耶利米本身其实也是祭司了、哦、但是他现在就是说，你要做神的出口的话，一定要把这东西分别出来。那保罗对提摩太同样的劝勉啊，你现在要来服侍神啊，要来服侍教会啊。你一定要把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什么是 宝贵的，什么是下贱的分别出来。宝贵的就是我们要来什么，要来经历基督，要来享受基督，要来彰显基督，我们要跟基督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常常来转向神，来跟神啊有密切的沟通，这是最重要的事情。而不是说你这个东西可以吃，那个东西不可以吃啊，这件事情可以做，那件事情不能做，不是在那些思维末节的事情上头，在那些规条上面，在那边注意注意那些规条的是注意那些下贱的事情。但是呢，来到神面前，来靠近神，这是宝贵的事情啊，上好的事情啊，这最重要的事情只有一件啊，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啊。所以他说你要把这些事情提醒弟兄们啊，便是什么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好执事啊。我们之前有提到说啊，这个好执事可以跟另外一个叫做那个律法师啊做一个对照。律法师就是教导那些规条啊，但是基督的执事呢，就是要什么，要来供应基督啊，把让人家知道摸到你里面那个基督啊，把这个基督呢要展现出来啊。
好，曾经有一个刚信主的大学生，他就问他的传道人，他说我可不可以去看电影，我可不可以参加舞会，我可不可以抽烟。那传道人没有说可以或不可以，传道人说你心里觉得平安你就去做，你心里觉得不安你就不要去做。可是这个人他刚刚信主才比较短的时间，他就说我不知道什么叫平安或者是什么叫不平安呢，那怎么办呢？你最好跟我讲清楚是可不可以，可或者是不可。
嗯。
但是这个传道人就想了一下说，好，你去看电影的时候你要知道耶稣跟着你一起去看电影，你去舞会的时候你要知道主耶稣已经住在你的心里，所以他跟着你一起去参加那个舞会啊。你如果抽烟的话，主耶稣就在你的里面，他也闻到那个烟味。他说啊，那我知道了，我现在知道了，我知道了，他知道该怎么做了。那弟兄姐妹，你听到这个例子以后，你是不是跟这个大学生一样，你知道了，就是怎么样来分辨这个事情可以做，那个事情不能做。
我觉得就是除了要祷告，还要更清楚神的属性，因为你在神的话语里面，神的教导法则里面，你如果更清楚的话，其实在你里面已经有一个基础的一个依据了。
嗯，
那有时候我们有一些生活上的事其实是非常急迫性的，
对，
不可能等你祷告完，或者是不可能让你去问说有没有平安啊，或者是神喜不喜悦啊。其实我最重要的，我会觉得说我们除了祷告，我们心里跟神说，神啊，你会同我去吗？
嗯，
那如果那个喜悦，那个想去的那个欲望是已经占了我心里面的大部分的时候，其实我会选择先安静下来。
对，
我觉得安静下来是最重要的，因为你祷告不见得马上有回应，或者神没有当下给你话，而是在你在路上，或者你已经去到目的地了，然后那个感动才来，那感动让你觉得你有亏欠，甚至你觉得说这个时候耶稣不同我在一起，你就知道说啊，我们不能消灭圣灵的感动。所以我觉得每一样都好，就是要更认识神的属性，将神的训诲是光嘛，他的话语就可以让我们走在光里面，也可以在他的爱中，那个自由就是在他爱里面的自由，在他话语里面的自由。
嗯哼，好，讲得非常好。
如果 OK， 好，我问一下，如果当你都已经到了那个地方，然后里面突然发觉错了，你那时候会怎么样做？
我会离开，我常常做这样的事，当下就离开，因为真的不能消灭圣灵的感动。
对，
你知道这个后果不是我们能够承担的，承担要付的代价太大了。我会选择，我宁可得罪人，都不要得罪神。我觉得神很爱我们，在神的话、圣经故事里面已经很多告诉我们，真的要好好的跟随圣灵的感动。
阿门。
好，大家都听到了哈，这个不要说哎呀，人都已经来啦。这个就干脆
把它做完吧，
就你会越做里面那个亏损越大啊，那个神的 神的那个什么，那个离你就越远了
啊。很谢谢那个 Ivy 的提醒啊，他讲到最后的时候，我就想到诗篇一节经文，耶和华不喜欢马的力大，他也不喜欢人的脚快。马的力气很大，耶和华不喜欢，因为那个是天然的力量。那人的脚快，人的脚很快，那是出于自己的一个做决定啊，或者是被迫于形势，大家都已经约好了啊，等等啊，就是被这个环境，被其他的人的这个决定带着走，那我们也就跟着走了。所以呢，这个脚太快了。但是感谢主啊，艾比说到了门口忽然觉得不平安，那个清楚，那个指示比较清楚了啊，所以他可以悬崖落马，勒马。
嗯，
所以我们看一下好不好？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第五章，请翻到比较后面了啊。多门来，提多书、腓利门书，还有就是希伯来书了。希伯来书的第五章，好，我们请看这章，其实这一段经文其实看过很多遍了，但是因为每一次看有每一次的不同的重点啊。好，请我们看十三节，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吃奶的是小婴孩，所以他的悟性还没有发育的好啊。十四节，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那这个就是神的道了，神的话啊。前面那个吃奶是喝的是灵奶啊，化奶，那后面呢就是干粮了。他的心窍习练的通达，请注意需要习练啊，这个心窍就是属灵的心窍，也就是属灵的悟性，属灵的辨别力，这个需要去习练的啊。像刚才我们的 Ivy 啊，他是脚很快了啊，因为这个已经都约好了，时间也快到了啊，所以他就先跑去了，跑到门口，哎呀，忽然发现不太像是神的旨意啊，所以他脚也很快，马上往回走了啊。哎，所以需要习练，心窍习练的到一个地步，变成通达了，就能够分辨好歹了，也就是什么是贵重的，什么是下贱的，什么是神喜欢的，什么不是神喜欢的啊。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我们吸收神话语的度量，还有呢那个果效啊，要一直的进步，要天天的进步，就像我们王弟兄提醒我们的，要常常的读圣经啊，常常的读圣经，让这个神的话啊给我们洗刷我们的悟性，洗刷我们的那个很强的自我的看法，自我的想法啊。所以刚才可爱的 Pinky 他说他要用他的感性和用他的理性啊，来平衡啊。我想最好就是用我们所读到的圣经啊，就像刚才 Ivy 跟我们说的，我们对上帝的属性越来越认识啊。以前我对神的看法都是他比较严厉，我觉得因为我看旧约嘛啊，动不动就是杀啊。那而且我所受的家庭教育是外公外婆的教育，是非常的严厉的，非常非常的严厉的。所以我对于上帝的，还有我的老师，我小学的老师、初中的老师啊、高中的老师，他们都是拼那个升学率嘛，所以老师也都是非常的严厉的。我记得我那个校长叫方志平，他说你们这一群破铜烂铁，我一定会把你们练成钢的啊！那要怎么练啊？火啊，打啊，骂啊，就是这样子。所以我的教育背景是这样子，我的生长的背景是这样，所以我就觉得上帝是非常非常严厉的啊。所以就是 很 fear 他，很敬畏他，可是没有 loving， 就是很害怕。等到渐渐渐渐的再继续的追求主，在一些生活的小事上，我又犯了错误，我想完了，上帝至少好几天不会理我了，结果没有。我这样一想以后，忽然神的爱，神的同在就来到我的心里，来到我的身边。上帝好像不是那么严厉啊，照我以为的。所以我后来更多更多的在恩典的方面，在上帝的宽恕、包容和忍耐的这些方面，多多的经历到神了。所以我对上帝的属性的认识就开始比较平衡了。他是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好不好？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啊，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六节，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啊。所以你看啊，旧约的神是耶和华，对不对啊？他是彰显上帝的公义、审判那一方面，圣洁这一方面。可是主耶稣基督也是神在肉身显现呢，他是什么？他是恩典和真理。所以我们对他的经历是什么呢？是恩上加恩啊，那是在第十六节 ，From the fullness of his grace we shall receive one blessing after another， 得到了一个祝福，又再加上一个，又再加上一个，又再加上一个，是恩上加恩啊。太棒了。所以旧约的犹太人他们不太了解恩典，他们多半的都是在受审判。那么最大的恩典是什么呢？最大的恩典就是神在肉身显现，主耶稣道成肉身，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复活，为我们升天，然后把圣灵拆下来，也就是他的自己，三位一体的神，不晓得要怎么个解释法啊。他就是一位神，可是他有三个位格。今天他亲自住在我们里面，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这个良心的功能越来越发达了，越来越敏锐了啊。所以他住在我们的里面，他会跟我们表达他喜欢他还是不喜欢，他认同还是他不认同啊，等等。所以这个是最大最大的恩典，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宝贵这个恩典。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恩典，我们若忽略掉这么伟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所以我们要战惊恐惧的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这个功夫不难也不严，只要我们 care 它，在乎它，而且呢顺服他，我们就可以越来越像他，彰显他。
好吧，那后面的部分我想今天大概来不及讲了。那我们就先停在这儿好了。因为本来还要，我今天的重点本来是要讲那个敬虔了，因为他后面说我们要在敬虔上面操练自己。什么叫做在敬虔上面操练自己？这个是蛮重要的。那我们就下次再说好了。好。